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1月3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在南中国海试飞再次引起中越争端。中国最近发布一份社会蓝皮书，说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包括民族和种族在内的6种歧视现象并不突出。在中国西藏和新疆去年出现什么情况，有什么特别的事态，我们在节目中有年终报道。广东法轮功学员律师当庭指责江泽民破坏法治，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新闻。以色列指控涉嫌卷入去年七月在约旦河西岸放火烧死3名巴勒斯坦人的2名公民犯有谋杀罪，3名丧生者中包括一名被烧死在床上的18个月的婴儿。一名27岁的以色列公民被控谋杀，一名未成年人被控协同谋杀。以色列司法部说，总共向4个人提出了指控，他们涉嫌卷入针对阿拉伯人及其财产的严重恐怖主义活动。以色列邮报说，警方找到了这些嫌疑人的涉案证据，攻击案包括在耶路撒冷烧毁安息修道院和袭击一位巴勒斯坦放牧人。以色列一直受到国际压力，要求他把约旦河西岸纵火者绳之以法。香港一家专门出版在中国大陆被视为禁书的书店，最近有5名员工接连失踪。香港民主派团体支联会星期天举行游行抗议，向香港政府施加压力，并要求北京作出回应。抗议者高举李波在哪里，中联办交代等标语，从香港政府总部游行到北京驻香港机构中联办。支联会主席、立法会民主派议员何俊仁说，对该书店股东李波的失踪感到震惊和愤怒。尽管对于这5人的失踪原因尚没有官方确认，但何俊仁对记者说，他们的失踪看来和出版社所出版的书籍有关。位于香港铜锣湾的这家书店以出版有关中国政治丑闻和其他敏感话题的禁书而知名，这些书籍很受到访问香港的大陆游客的欢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竞争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川普表示，索马里青年党在招募视频中使用了有他的画面一事无关紧要。索马里青年党上星期五发布的视频包括川普上个月在南卡罗来纳州竞选集会的画面。川普在集会上宣读声明，敦促美国联邦政府禁止外国穆斯林进入美国。川普的声明针对加利福尼亚州一对穆斯林夫妇在当地政府雇员的一个聚会上射杀多人的事件。调查人员说，这对夫妇接受了激进的理念。川普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天播出的面对全国节目中为他的言论辩护，说他必须讲出心中想说的话，还说索马里青年党在以前的视频中也用过其他人的画面。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上个月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使用川普侮辱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画面，以便招募更多的激进者参加所谓圣战。索马里青年党不隶属于伊斯兰国组织。川普星期六在密西西比州的竞选集会上没有提索马里青年党的招募视频，但是抨击克林顿和奥巴马总统的所作所为导致了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 墨西哥市长莫塔星期五上任后星期六被杀。莫塔在位于特米斯科的住所中被全副武装的枪手打死。莫塔所属的左翼民主革命党发表声明说，莫塔是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性，就任伊始即宣布将对犯罪活动进行直接和全面的打击。墨西哥城秘书长说，市政府认为莫塔的就职演说让一些人感到受到威胁。特米斯科在墨西哥城以南大约100公里，靠近度假地库埃纳瓦卡，那里时常发生与有组织犯罪团伙相关的绑架和勒索事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奥巴马总统手下的官员星期六表示，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对伊朗实施制裁措施，制裁的原因是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白宫方面主管国家安全事务的第二把手本罗斯星期六表示，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才能宣布新一轮制裁都针对哪些方面。伊朗总统鲁哈尼日前令伊朗国防部长扩充该国的导弹研究项目，是美国有可能实施的新一轮制裁与不顾。美国官员之前表示，在伊朗同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之间2015年7月间达成的一项重要的有关其核项目的协议以来，伊朗已经进行了两轮弹道导弹试射，一次在2015年10月，一次在2015年11月。联合国上个月裁决说，伊朗于2015年10月进行的弹道导弹试验违反了联合国之前做出的禁止伊朗进行弹道导弹研发的决议案。梵蒂冈表示，六个月前同巴勒斯坦之间签署的协约正式生效。协约的内容涉及到巴勒斯坦目前管辖下的土地上的罗马天主教会的活动。这项协议同时也重申了梵蒂冈方面认为以巴冲突应当通过协商和最终的两国制来解决。目前国际上有130多个国家认同巴勒斯坦国，并支持联合国代表大会于2012年做出一项决议，该决议认可巴勒斯坦为联合国的观察员，但不是正式成员国。以色列和美国都反对这一做法，双方都坚持只有通过协商才能终止这持续了多年并已经导致相当程度的暴力和人员伤亡的冲突。不过巴以协商过去一些年来总是没有显著的进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关注朝鲜方面的消息。在新年到来之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表了新年讲话，谴责韩国制造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同时一贯强调所谓的先军政策，即优先发展军事力量的金正恩在讲话中没有提及朝鲜的核武器项目。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将坏事情归咎于韩国或者美国是平壤政权60多年来的基本国策。在2016年元旦到来之际，金正恩再度践行这一国策，指责韩国造成了去年的双方关系紧张。
韩国当局提出单方面的统一设想，加剧了我们之间的不信任和冲突，这是南北会谈的倒退，也不利于改善朝鲜半岛双方关系气氛。
今年是金正恩上台以来第四次发表新年讲话，他父亲金正日2011年死在闭关锁国的朝鲜，引发了漫长而动荡的接班程序，其中包括好几起流血腥袭。金正恩今年的新年讲话显然是事先录制的，在他讲话当中的一些关节点上有掌声播放出来，他讲话的口吻跟他祖父金日成相似。金正恩在讲话中誓言发展朝鲜经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但是朝鲜领导人说这话已经说了几十年，贫困的朝鲜目前因其核武器项目和导弹项目受到联合国的大力制裁。金正恩在今年的新年讲话中没有提及核武器项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朝鲜本星期宣布一名高官因车祸死亡时，外界立即揣测其中有诈，这种反应并不令人吃惊。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朝鲜宣布，负责朝鲜与韩国关系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统战部长金养健死于车祸，终年73岁，这让人起了一些疑心。朝鲜官媒报道说，金养健星期二早晨在平壤死于交通事故，但这座城市车流稀少。国家媒体没有披露更多细节，不过把他称为金正恩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值得信赖的革命同志。那些对官方解释的死因持怀疑态度的人指出了宣布这一消息的时机。车祸发生在朝鲜与韩国的会谈破裂之后不久，首尔方面拒绝平壤方面提出的恢复金刚山旅游项目的要求。这个旅游项目过去每年曾给朝鲜带来数千万美元的收入。朝鲜一向行事隐秘并奉行高压政策，因此外界几乎不可能把事实和猜测完全剥离开来。不过这一次，分析人士说，官方盛赞金养健并决定予以国葬，这表明他的意外死亡真的是一起事故。不过他的死也符合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统治下发生的一系列清洗的规律。本星期是金正恩掌权第四个年头。四月间，韩国国家情报院说，32岁的金正恩到目前已处决了大约70名官员，他们多数都上了年纪，与他的父亲金正日关系密切，这些人被更为年轻也更效忠自己的助手所取代。首尔国民大学安德烈兰科夫说，随着金正恩在父亲金正日死后巩固自己的权力，多数观察人士曾经预计，这位年轻的领导人会慢慢地排挤掉老一代官员，让他们过上某种舒适的退休生活。
However, few if any observer expected that Kim Jong-un would remove。
然而几乎没有任何观察人士预料到金正恩会这么快地清除他父亲手下的老一辈官员，而且会如此的果断和残暴。
过去四年来传出好几起高调的处决事件。2013年12月，金正恩的舅舅和政治恩师张承泽以叛徒罪名被处决，据报道张承泽的很多亲戚也被处死。同年5月，朝鲜国防部长玄永哲被处死，罪名据说是在一次开会时打瞌睡，并对年轻的领袖金正恩口出怨言。虽然伴随这些处决有很多血腥的传言，比如张承泽被丢给一群野狗咬死，玄永哲被高射炮打死，但这些说法既没有受到反驳，也没有得到证实。还有不少官员突然从公众视野消失，官方却没有做出任何解释。2015年早些时候曾有猜测说，金正恩派往中国和俄罗斯的特使崔龙海也被处决，当时一名高官的治丧委员会名单中不见了他的名字。后来韩国国家情报院说，崔龙海被送去接受再教育了，不过本星期在金养健的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又出现了他的名字，这表明他可能重新获得了金正恩的垂青。有报道说，有好几名朝鲜官员因为害怕被金正恩清洗而逃出国。德克萨斯安吉罗州立大学朝鲜事务分析人士布鲁斯·贝希特尔说，过去四年来这么多人遭到清洗，这说明金正恩政权一直缺乏稳定性。
当他掌权的时候，我曾经说我不认为他能坚持五年以上，我们还没到五年，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他肯定还没有巩固自己的权力。
其他朝鲜事务观察人士，比如首尔延世大学的文正仁认为，金正恩已经巩固了自己的统治，部分原因是他把效忠自己的人安插在身边。朝鲜有着高层清洗的长期历史，金正恩的祖父朝鲜政权的缔造者金日成在1950年到1953年的韩战结束后的岁月里，除掉了高层内部的亲苏和亲中派系。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上台头一年处决了大约10人，这比金正恩据报道处死的人要少得多。不过金正日作为接班人被金日成培养了多年，在继承最高领袖职位之前已经集中了权力，并把自己的心腹安插到关键岗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报道。 中国星期六说，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永暑礁进行试飞，完全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情。越南星期六谴责中国在越南长沙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上的试飞行动，严重侵犯了越南主权，也违反了两国间建立的互信协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随后发表声明，证实了试飞，并称中方不接受越方的无理指责。美国国务院对试飞行动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表达了关注。另一方面呢，中国最近发布的一份社会蓝皮书说，当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包括民族、种族在内的六种歧视现象并不突出。但是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在政策制度的和执法方面对藏族等少数民族区别对待甚至是歧视在最近几年非常普遍，连体制内的藏族官员和知识分子也有怨言。而这些赤裸裸的歧视会令西藏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和复杂。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个星期发布社会蓝皮书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这本蓝皮书说，一个高质量的社会应当是一个有包容性的社会，也就是不应有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歧视，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应受到区别对待。报告说，中国当前的社会歧视程度不高，但是如果你是藏族，你很可能就会被特别关照。现旅居美国的西藏问题专家阿佩晋美是已故中共藏族高官阿佩阿旺晋美的儿子，他早年也曾是中共体制内的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近几年呢，在中国国内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西藏人到中国内地去出差或者去旅行，上飞机要这个要通过特别的检查口，到内地去住店住饭馆，人家不一看是西藏人不让住，这是其实是一种非常明目张胆的一种民族歧视的一种行为。西藏人如果中国认为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公民的话呢，那你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是吧？跟中国其他地区的公民应该享受同样的待遇。但是呢，比如说西藏人这个通通都不给发护照，西藏人呢过去有护照全部都收回去，现在西藏人想申请护照的话是难上加难，根本几乎不可能。
另一位也在体制内学习和工作过，现旅居美国的藏族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过去感受到这种歧视的往往是普通的藏族老百姓，但是现在一些体制内的藏族干部也成了歧视的受害者。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藏族人士说，他听说过藏族官员被要求检查身份，而他的汉族同事甚至下级却可直接通行的事情。早些时候，曾任西藏自治区主席的人大副委员长向巴平措在一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说，少数民族群众在一些机场、酒店等服务性行业受歧视的问题已经产生不必要的社会冲突，并引发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强烈反应。他说，政府需要更加努力来处理少数民族歧视问题。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目前强调维稳、反分裂和反恐的政治环境下，要想有效消除歧视藏族等少数民族的情况似乎很难。上述那位不具名的藏族人士说，有一些地方怕出事，就索性不让藏族人住酒店，或对藏族人进行区别对待。如果藏族人遭遇到了歧视，他们没有途径可以申诉，如果举动激烈一点的，又容易被扣上达赖集团的帽子。著名藏族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藏学博士生导师降边加措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即便是中共一些主管西藏政策的官员，如今也动不动就把有关西藏的很多问题简单的与分裂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检讨自己工作上的问题。他在抨击中共统战事务高官朱维群和叶晓文对假活佛事件的评论时说，朱维群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只字不提汉族人吴达荣和张铁林他们是假活佛假法王的事，却把矛头直指藏族地区，指向藏族的喇嘛活佛
指向藏族同胞。江边加措写道，在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一出现什么事，叶小文、朱维群就把他们与分裂主义联系起来，然后义正辞严地加以批判，俨然成为反分裂的英雄。对他们的这种做法，一些干部群众早就感到不满，批评说反对分裂是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装。记者试图采访江边加措，但是他表示现在不方便接受采访。2015年8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说，西藏工作的重要原则是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但是阿佩基美认为，对藏族人的区别对待或者是歧视，反而使中国的西藏工作适得其反。
中国的西藏投入很多，是吧？这个建设方面也花了很大的力气。一方面呢，想这种用这个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等这样的方法呢，这个是让西藏人民能够跟中国同心同德。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许许多多的这歧视政策呢，反而造成了西藏人的这种离心离德。
一些观察人士指出，这些歧视事实上是在不断提醒藏族人，甚至是从小学习汉语的藏族人，他们在民族身份和文化上的不同。与此同时，对于大多数中国的汉族人来说，他们了解西藏的渠道大多是中国官方的宣传报道，他们听到的要么是西藏今非昔比的繁荣、藏人生活条件的改善、藏人受到的特殊照顾，要么就是分裂势力策划的暴力或自焚事件。观察人士说，这种两极性的话语反而会让汉族人产生藏族人不知感恩的观感，导致民族间的不信任。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自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表达了自己不再转世的可能性以后，就此问题展开的争论在2015年一直是不休。中国政府则在其发表的西藏问题白皮书当中继续谴责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的中间道路是试图变相实现西藏独立。中国政府还在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但流亡藏人的观点却是迥异。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带您一道回顾2015年西藏问题的发展。
今年中国两会期间，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原中共统战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称，达赖喇嘛单方面决定不再转世，是对祖国和藏传佛教及达赖喇嘛世系的双重背叛。这位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官员说，达赖喇嘛不想转世也得转。
可以这样说，达赖喇嘛的转世也好，每一个达赖喇嘛的转世也好，这个世系的废存也好，决定权在于中国的中央政府，不在任何人，包括不在达赖喇嘛本人。
朱维群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应该遵循包括金瓶撤迁在内的一系列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这其中每一步都要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他的这一言论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批判。
而我觉得像这个朱维群作为一个，他应该算是一个官僚吧，就是他来这么批评达赖，我觉得他的无论是他的身份还是这个，都显得非常不得体，非常不礼貌。
But for the Dalai Lama, it's his decision whether his reincarnation would be.
转世会不会有利于藏族人民，这是达赖喇嘛的决定，而不应该由中国共产党来决定。达赖喇嘛转世来满足中国政府的需要是说不通的。
Ser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urposes.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今年七月初度过了80岁寿辰，转世灵童的问题被越来越多的提及。西藏流亡政府议会议员格桑坚赞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寻找第十五世达赖喇嘛完全出自政治目的，中共知道北京内定的达赖喇嘛是不会被广大佛教信徒承认的。就在中国成立西藏自治区50周年纪念日前夕，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白皮书》，在称赞今日西藏繁荣发展的同时，并没有提及藏人自焚事件等问题，并继续谴责达赖喇嘛等人的诉求为分裂祖国。
the living standards in general in Tibet.
总的来说，西藏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升，对于任何想客观关注西藏形势的人来说，这些成就都是很明显的。
然而，很多活动人士和藏人对此无法苟同。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仁表示，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政策从2008年开始发生变化，例如不允许藏人学生了解和学习西藏的宗教，对藏人寺院也严加控制，设立派出所，安装监视器等等。达瓦才仁说，这种趋势对西藏民族的威胁可能是更加空前、更全面、更深入的危机。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华盛顿办事处副主任布琼次仁认为，尽管现在很多年轻一代藏人在中共的体系下长大，或许从未见过达赖喇嘛，但是正是他们奋战在保护藏族文化和身份的前线，因此他对藏人的未来充满希望。明年3月20日，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将举行司政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正式选举。司政候选人中，一位主张西藏完全独立，另外四位则主张中间道路。现任司政洛桑森格博士曾做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
虽然我们是流亡群体，我们是在境外，但是我们在实践民主。
他说，中国人民应该理解达赖喇嘛尊者并不秉持分裂主义，希望的是双赢。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新疆是中国官方所称的反恐主战场，同时被定位为中国一带一路核心的建设区。2015年，中共的治疆维稳政策在2015年有哪些新的变化？新疆局势会有怎样的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年终分析报道。
新疆2015年的社会局势，从表面上看，没有出现前几年那种过于动荡的局面。梳理一下这一年新疆发生的暴力和骚乱事件，可以用大事不多、小事不断来概括。从1月到9月，几乎每个月都有小规模的暴力袭击事件发生。疆内出现的最大暴力事件，当属9月18日凌晨发生在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一处煤矿的袭击事件。事件共导致数十人死亡。事件发生后，中国官媒一直封锁消息，直到11月13日法国巴黎发生恐袭屠杀事件之后，中国官媒方才在11月底证实了这一事件。这表明中国政府有意识把巴黎恐袭和中国反恐维稳的正当性挂钩。巴黎11月13日恐袭事件发生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刻致电法国总统奥朗德。在这同时，中国政府和官媒批评西方反恐的双重标准，呼吁支持中国在新疆的行动。流亡美国的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分析了中国政府把国际反恐和新疆问题挂钩的动机。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一直说维吾尔问题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当局都无权干涉。但是现在中国政府却要求国际社会进行介入，希望这一问题成为国际议题，帮助中国政府镇压所谓的恐怖分子。这是中国政府玩的政治把戏，他们希望利用国际反恐意愿进一步压制维吾尔人。但如果国际社会真要介入，中国政府也会说这是中国内政，不得干涉。
热比亚欢迎国际社会更加关注新疆问题，并派专家到实地调查现状。王大豪是长期关注研究新疆民族关系和宗教安全问题的新疆汉族民间学者和独立博客作家。王大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2015年加大国际反恐合作力度，有减轻国内反恐压力的考虑。
在这个2015年呢，中国在国际反恐舞台上表现得更加积极和活跃，在国际反恐合作方面呢，努力创造有利的条件，寻求更多的帮助，积极的谋划对相关国家和地区施加更大的影响，促成建立国际反恐统一战线，这是中国确立的最高的反恐战略目标。中国将会呢更加的努力促使国际反恐环境的改善，这有利于从根本上减轻国内反恐的压力。
王大豪对2015年新疆的整体局势表示出谨慎乐观，认为跟往年相比相对比较稳定，但是隐忧也很突出。不过热比亚却说2015年是对维吾尔人压制最严重的一年。
我可以这样说，2015年是维吾尔人遭到最野蛮压制、最黑暗的一年。中国政府已经把新疆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安全部队随意杀人，维吾尔民众根本受不到部队纪律和法律的保护，安全部队可以在任何地方打死任何维吾尔人。我们可以把今年和文革时期相比，甚至比文革时期还要残暴。
热比亚说，2015年他带领世维会努力推行自己的和平主张，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压制维吾尔人。2015年中国在新疆加紧打击非法出境，中国政府指责维吾尔人受宗教极端思想蛊惑，通过偷渡集团出境参加圣战。
2015年新疆维稳形势呢，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境外恐怖组织等各种势力对中国社会稳定的破坏性影响呢明显增强。这个表现之一就是偷渡出境参加圣战的人数呢大幅上升，我估测可能达到了历年来最高。据已经公开的报道呢，今年已经至少有数百人非法出境。
然而境外维吾尔团体说，出境者绝大多数是逃离高压的难民。他们还说，欧美有数以千计的人出境投入圣战，个别维吾尔人参加恐怖组织并不代表维族主流。今年七月，泰国向中国强行遣返了100多名维吾尔人，在这之前泰国允许170多名以妇女儿童为主的维吾尔人前往土耳其，引起中国不满。泰国的强行遣返行动受到多国政府、联合国难民机构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土耳其境内爆发抗议，中国外交机构受冲击。在引起反弹后，泰国暂停把余下的50余名维吾尔人遣返中国。8月17日，泰国首都曼谷著名景点四面佛发生爆炸案，造成20人死亡，125人受伤，受害者包括中国游客，2名嫌疑人被逮捕和起诉。泰国当局指认他们是维吾尔人，他们的罪名包括蓄意谋杀，但没有被控恐怖主义罪。王大豪认为，中国政府与所称的三股势力的冲突是长期不可调和的，新疆暴力活动已经常态化。他说，
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新疆恐怖活动的危害会长期保持目前的状态，不会进入更严重和更激烈的阶段，也不会在短期内有根本性的好转。新疆今后呢，还会多多少少继续发生一些恐怖事件，恐怖活动在新疆已经常态化，新疆老百姓呢已经开始适应这种现实，恐怖活动对公众的心理冲击力呢已经明显降低，新疆人对此普遍表现呢是越来越淡定，反倒是远在外地的人显得更敏感一些。
年终之际，中国当局正在加紧反恐法的出炉。中国政府2015年一方面继续把新疆作为反恐主战场，同时又把新疆定位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两大核心区之一。中国中央政府不惜血本推动全国援疆。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在强力维稳方面也是不计成本，开着装甲车、持枪核弹、全副武装的武警、特警在新疆城市街头到处可见，不间断巡逻，同时继续从自治区党政机关和全国各地援疆干部中选派干部进驻农村。热比亚说，他领导的世维会要继续告诫中国政府，他们针对维吾尔人的压制政策不仅在新疆，同时在整个中国都会导致灾难，这不符合中国政府的利益。他同时呼吁北京与倡导非暴力的世维会联络和对话，倾听维吾尔人的呼声。在中国政府高压维稳和大力推动经济的恩威并施之下，2009年七五事件之后，新疆多年出现的大规模暴力袭击浪潮在2015年基本不见。这究竟是中国政府的策略产生了成效，还是又一波动荡开始前暂时的平静呢？ 相信时间会带给我们答案。美国之音安华预感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广东法轮功学员吴宏卫以破坏法律罪名遭到起诉，并进入法庭审理阶段。有报道说该学员已被法庭无罪释放，但他的律师说还没有听到法庭对此案进行宣判。吴宏卫的辩护律师还说，通过法庭审理可以看出当局对法轮功打压的态度似乎有所松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广东省河源市法轮功学员吴宏卫的罪名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2015年，他因在公共场所宣传法轮功条幅标语158条，被当局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逮捕。该案2015年11月27号在河源市源城区法院开庭审理，其辩护律师张赞宁为其做了辩护，并在法庭上指称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破坏法治，非法设立镇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有报道称该学员目前已被解除拘禁，还有海外报道说吴宏卫已经无罪获释，但张赞宁说法庭有无宣判他尚未得知。不过他表示，从自己最近办理的几个法轮功学员的案子来看，中国当局对法轮功的态度似乎有所松动。吴宏卫是原中共党员，原系中共广东省河源市成员区组织部干部，1987年开始练习法轮功。1999年夏天，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镇压后，吴宏卫接受强制意识形态改造，又称再教育，被警告如不停止练习法轮功就被开除党籍。吴索性退党，曾在2000年被劳教2年，期间写了悔过书。2015年再度被当局逮捕。知名律师、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赞宁11月27号在法庭上为吴宏卫做了无罪辩护。张赞宁对美国之音表示，检方的指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不能成立。
那你犯罪必须要是要有危害性的，
嗯，
而且他讲的是构成那个法律破坏国家法律实施，
嗯，
那么破坏国家法律实施，国家法律应当是这个明确的、具体的、没有抽象的法律啊，
嗯，
那么你必须指示破坏了这个什么法律，这个法律叫什么名称？究竟破坏了哪一条、哪一款、哪一项？这个应当是具体的，没有抽象的法律啊。所以这个从起诉书看来，就没有指明他究竟破坏了什么法律。
有海外媒体报道说，张赞宁在法庭上当庭指称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以及其非法设立的610办公室及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破坏了中国宪法第36条的实施，非法剥夺了公民的信仰自由，并引发法庭上旁听群众的掌声。张赞宁表示，一审中确实有旁听群众先后3次质疑掌声，而且他已经3次公开在法庭上表示江泽民有罪。
中国法律规定，就是立法法规定，制定那个刑法，制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必须全国人大立法。但是江泽民却被法国最佳罗报奖，那个法轮功是非法，法轮功是邪教。他没这个权利啊，所以我说。这个江泽民才是破坏国家法律实施。
对于有报道称吴宏卫已被解除拘禁的说法，张赞宁称目前还无法确认，只是听说吴已被其姐姐接走，但到底是有罪判处还是无罪判处就不得而知了。张赞宁表示，自己接手的另外2个涉及法轮功学员的案子，当事人都是被取保候审。对于敢于在法庭上当庭指责前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有罪，张赞宁对美国之音说，
确实在过去，像我这样在法庭上讲的话呢，中国人会受到他们的那个打压，
对，
但是我并没有受到太明显的打压。
1999年夏天，因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外围坐而招致当局残酷镇压，大批学员被捕或强迫改造思想和世界观，其创始人李洪志流亡海外。北京当年宣布法轮功为邪教， 多年来，海外的法轮功学员说，中国政府成立了专门办公室，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有时，地方司法当局不惜活摘学员器官，以满足医疗需求。张赞宁表示，虽然仍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抓，但当局对办理涉及法轮功学员的案子上已有很大收敛。他说，
是在迫害法轮功方面已经有很大的收敛，没有像过去那样刑讯逼供啊，那个其实有也没有过去那么严厉。
他表示，现任最高领导层包括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没有表示要镇压法轮功，这或许是一种与江泽民进行切割的做法。到目前为止，中国颁布的法律当中没有明确规定法轮功是邪教组织。1999年11月5号，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执行和有关司法解释的通知确认法轮功为邪教，但法律界对此存在争议，认为两高的这一通知只是内部通知，不是公开的法律文件，不符合中国立法的规定。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人民币年底快速贬值，引起全球市场的不安。虽然中国官方称这是临时性的，可是金融界人士担心新年北京将会继续让人民币贬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人民币外汇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人民币对美元在岸和离岸差价一度超过1000点，引起金融市场的强烈关注。中国央行星期二宣布，在明年3月前暂停至少3家外资银行跨境及其参加行的境内外汇业务，防止套利和资本外流。近两天，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急速走低，一度跌到 6.4986 元人民币对一美元，创下了2011年5月以来的最低收盘价。离岸人民币跌幅也同样有扩大趋势，不断逼近 6.60 关口。离岸和在岸差价大，境外银行可以通过境内代理行购买或出售人民币，从事跨境人民币购售业务，汇差套利。这3家不愿透露机构名称的银行说，星期二中国央行暂停3个月的禁令，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从香港买进人民币，然后在上海抛出，从中获利。对此，部分业内人士担忧，随着中美两国货币政策背离引发资金流出中国，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恐怕会加剧。有猜测说，北京或许利用西方圣诞节假期市场交投清淡来趁机释放人民币贬值压力。可是中国官方媒体强烈反驳这种说法。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称，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加深，央行减少对外汇市场的管制和干预已成趋势，人民币长期坚挺的走向不会改变。文章说，有人把市场正常的短期波动归咎于中国政府的干预是不专业的。那么人民币是短期贬值还是长期疲软呢？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下结论为时过早。分析指出，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美国2016年的加息周期。就如2015年一样，中国货币发生大幅震荡都是在广泛预测美联储可能在将近10年来第一次加息的时候。今年8月有预测说美联储可能在9月和12月加息，而中国希望增加和美元脱钩的灵活性。国际金融机构高盛分析说，如果2016年美国经济数据明显走软，或者市场出现了明显抛盘，那么美联储的货币收紧政策可能面临短暂叫停，加息的冲击波可能会减少。金融人士指出，假期的弱流动性因素决定了当前市场并非处于常态环境中，对目前条件下测试出人民币的潜在贬值程度需要加以谨慎评估。有分析说，如果人民币跌幅超过预期，那么会给亚洲出口大国带来冲击，那些国家的货币会相应贬值，以维持出口竞争力。例如印尼的卢比、马来西亚的林吉特和澳元，因为这些国家的出口更主要是针对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而不是韩国、日本和台湾等中间生产商。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访美首站选择西雅图，打出的是经贸牌，但是巨额订单并不能掩盖网络安全问题给美中经济关系投下的阴影。美国人担心中国的网络政策和行为会令其商业公司面临比以往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迅速放缓，也可能导致中国搁置必要的改革，美国公司则可能会继续面临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方面的障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年终报道。
在2015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天通过的反恐怖主义法，让一些在中国经营的西方公司感到担心。法律的最后文本取消了原先要求公司向中国提供解密钥匙的内容，但仍然规定电信和互联网商必须提供接口和解密技术支持，这让人担心公司的知识产权和网络安全受到侵害。知识产权侵犯是美中经贸关系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随着巨信来自中国的黑客袭击和网络盗取商业秘密等问题的浮现，美国商业机构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面临比从前更为严峻的挑战。6月23号，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七轮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网络安全成为最令人关注的议题。中国副总理汪洋在对话开幕式上致辞时，希望淡化华盛顿的不满，谈及当前两国经济交往存在的分歧。他说，
中美经济交往中存在分歧是正常的，经济合作就是利益的交换，没有分歧才不正常呢。中国人讲亲兄弟都要明算账，更何况是两个国家呢？
不过美中经济往来中有一些算不清的账，除了知识产权盗用，还有货币币值、市场准入以及公平竞争环境等长期存在的障碍。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迅速减缓，美方还担心中国可能会为保增速而推迟承诺的经济改革，而困扰美中经济的那些问题也将难以解决。六月的对话并没有算清楚账，分析普遍认为对于中方而言，这一轮对话是为领导人习近平9月份访问美国做准备，确保其国事访问圆满顺利。华盛顿大学亨利·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伯克敏教授说，美中关系在去年奥巴马访华期间达到了一个高潮，而随后却因为网络安全等问题一一浮现之后，虽然没有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但的确令人感到忧虑。
Not to say that.
并不是说关系完全恶化或彻底改变，但却有越来越强烈的忧虑感。我相信习近平在闭门活动中会听到美国产业界领袖谈及这些。
时值美中关系受到网络安全等问题的困扰，中方对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做了精心的安排。习近平的美国之行首站选择西雅图，西雅图所在的华盛顿州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同时这一座城市也是波音工厂、微软和亚马逊总部所在地。从邓小平起，历届中国领导人都曾访问过西雅图，因而在美中经贸关系中地位颇为特殊。习近平在西雅图参观了波音组装厂，中国是波音飞机的大客户，中方在习近平访问期间与波音签下了300架客机的订单。习近平在西雅图威斯汀酒店发表政策演说的时候承诺，中国将会进一步的推动经济改革措施，避免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习近平还说，中国政府不会鼓吹商业窃密，而是会坚定的保护网络安全。在西雅图，习近平还与微软、苹果以及脸书的执行总裁和创始人会了面。总部设在西雅图的智库全美亚洲研究所的总裁理查德·埃林斯谈及美国技术业界的巨头纷纷赶去见习近平的原因时说，他们没有选择。
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对经济以及中国的商业环境施以巨大的管控。
埃林斯说，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管控涉及各个层面，因此外国公司要在中国做生意必须了解中国政府的想法。美中之间有着各种沟通机制和渠道了解对方想法，但大环境正在侵蚀美国工商界， 在中国发展的信心。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对会员公司高管所做的2015年度调查，美国公司仍然把中国视为重点市场。在华运营的公司仍然有 85% 处在盈利状态，但增长放缓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正在削弱这些公司的信心。美国之音记者肖寻，渔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2016年1月1号，中国二胎政策将正式生效。女权无疆界组织近日发表声明称，二胎政策还是不能杜绝强迫堕胎，呼吁中国彻底废除计划生育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女权无疆界组织发表声明，谴责即将生效的中国二胎政策，称其不能停止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人权侵犯行为，包括强制堕胎、绝育和对女孩的性别灭绝。声明指出，一些中国大陆主流媒体称二胎政策将有效瓦解独生子女政策的残余，而女权无疆界组织主席瑞杰反驳认为，二胎政策绝不可能瓦解控制人口的大规模强制性措施。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独生子女政策不是应该被调整，而是应该被废止。瑞杰说，
Women's Rights Without Frontiers call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completely abandon all coercive population control.
女权无疆界组织呼吁中国共产党彻底废除计划生育。中国共产党出台二胎政策不是因为良心发现，他们并不为强制堕胎感到抱歉，他们只是在面临一场严重的人口危机，即女性数量减少，没有足够的年轻人来赡养老人，以及劳动力下降。声明还指出，问题不在于生几胎，而是中国当局对妇女的生育加以强制性限制。瑞杰表示，
Forced abortion has not ended under the new two-child policy.
强制堕胎在新的二胎政策下并没有结束，生第一胎和第二胎的时候都还是需要准生证，不然就会面临巨额罚款，人们无法负担。如果不能支付罚款，妇女就会被强制堕胎。因此，我们不是在庆祝中国的生育权的完全解放，政府依然在限制生育，妇女的身体依然受到政府的控制，中国的计划生育委员会依然在充当子宫警察的角色。同时，声明也表示，二胎政策不能停止性别灭绝。调查显示，由于性别比重失衡，3700万中国男性将难以找到伴侣，而且性别灭绝是中国乃至周边国家人口贩卖和性奴役现象日益猖獗的重要原因。瑞杰指出，二胎政策出台相当于承认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人口和经济危机。他说，
Even if they got rid of the one of any population control whatsoever right now,
即使他们现在废除任何生育限制，也可能为时已晚。现在出生的婴儿要等到20年以后才会成为有用的劳动力。通过实施计划生育，中国共产党判了中国经济的死刑。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从这之中恢复元气。
And I don't know if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recover from this.
今年十月，中国政府宣布将实施全面二胎政策，取代长期强制执行的一胎化政策。新政策将于明年1月1日生效。美国之音鲍荣，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6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
民进党蔡英文能否走完最后一里路？
蔡英文有信心带领台湾往前走。
国民党朱立伦如何力挽狂澜？
两岸政策方向路线绝对是正确。
2016年1月16日，星期六，
北京时间晚上7点到10点，
敬
请锁
定
《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张燕，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沙特阿拉伯处决了一位著名的批评沙特阿拉伯王室的什叶派神职人员，引发国际上的愤怒，导致该地区外交紧张严重加剧。预计什叶派占多数的地区将爆发动荡。尼姆尔是沙特阿拉伯星期六处决的47个人之一，也是广受尊敬的什叶派穆斯林神职人员。他2014年被控煽动骚乱以及其他罪名，被判处死刑。他一直批评统治沙特阿拉伯的王室。美国警告说，处死尼穆尔只会增加中东地区宗教教派的冲突。什叶派占多数的伊朗曾经多次要求沙特阿拉伯赦免尼穆尔。奥巴马总统从夏威夷返回华盛顿，开始他任期最后一年的工作。奥巴马和他的夫人以及两个女儿度过两周圣诞假期之后，星期六晚上离开夏威夷。奥巴马总统计划星期一与司法部长林奇讨论是否要颁布一项加强对购枪者背景调查的总统政令。奥巴马总统预计将在1月12号前往国会最后一次发表国情咨文讲话之前宣布这项新的政令。竞争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川普表示，索马里青年党在招募视频当中使用了有他的画面一事无关紧要。索马里青年党上星期五发布了视频，其中包括川普上个月在南卡罗来纳州竞选集会的画面。川普在那个集会上宣读声明，敦促美国联邦政府禁止外国穆斯林进入美国。川普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天的面对全国节目中为他的言论辩护说，他必须要讲出心中想说之话，并且说索马里青年党在以前的视频中也用过其他人的画面。以色列指控涉嫌卷入去年七月在约旦河西岸放火烧死三名巴勒斯坦人的两名公民犯有谋杀罪，三名丧生者中包括一名被烧死在床上的18个月的婴儿。以色列一直受到国际压力，要求他把约旦河西岸纵火者绳之以法。中国星期六说，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进行试飞完全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情。越南星期六对这一行动提出了谴责。香港一家专门出版在中国大陆被禁书籍的书店，最近有五名员工接连失踪。香港民主派星期天举行游行抗议，向香港政府施加压力，并且要求北京做出回应。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宣布，受洪灾侵袭的密苏里州进入紧急状态。这次洪灾淹没了大量农田，成千上万居民被疏散，并且有20多人丧生。地处美国西北部俄勒冈州偏远地区一个野生环境保护区，星期六被一组当地的私人武装占领。他们在举行了抗议之后，闯进了这一野生环境保护区的办公总部，因为他们不希望当地经营牧场的一对父子再度入狱。墨西哥城的市长莫塔星期五上任之后，星期六被杀。他在位于特米斯科的住所中被全副武装的枪手打死。他准备要全面打击犯罪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